仰望我们的主，唯有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才能在地上活出一个喜乐的生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如此的不配，但是你是因着你的怜悯，将你的恩典降添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把所有的这一切的颂赞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更多的要感谢，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我们还有很多的过犯。我们虽然是已经是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的肉体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还在很多的地方呢亏欠了你的荣耀。有些是我们知道的，有些是我们隐而未现的事情。主，我们把所有这一切的过犯也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救恩，已经成就了完全的救赎。他的救赎的工作已经是你已经是满心的悦纳，因此你使他从死里复活，升为至高，坐在你的右边。主啊，就因着这样的恩典，也求你赦免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过犯。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的，你都已经赦免。主啊，我们就会有在一颗警醒的心，当我们像罗马书的教导的一样，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你做义的器具。主，就求你时时的在提醒我们，用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劝勉、做教导的工作。你的灵充满了我们，就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颗心智，让我们的灵被你充满，我们的身体被你的圣灵完全的掌控、完全的占据。让我们唯有将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仰望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我们依靠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行事为人。主，我们将我们过，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来过一个敬虔的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才能蒙你的悦纳，才能我们逐渐的更加的知道你的旨意，让我们的生命中究竟该如何行。主，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通过使徒保罗写下的以弗所书这样的一卷新约里面的圣经的书卷，那我们在逐字逐句查考圣经的时候，更加的认识到你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的光景以及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造的人，更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事为人更当有新的样式的时候，主，求你加添给我们的力量，让你的灵、让你的智慧丰丰富富的在我们心里做成圣的工作。主，我们要为今天聚会祷告，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愿我们所有的一切，不管是刚刚的颂赞，还是现在的祷告，以及接下来的教导的工作，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当我们今天在学习以弗所书这样一节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信徒的生命中有很重要影响的经文的时候，就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求你的灵充满我们，求你赐我们一颗心，让我们的整个的全身体被你的灵充满，让我们真正的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你的灵里，来领受你的智慧，来领受你的真道，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不偏不倚的来仰望你，行走在正道上。主啊，求你就赐讲员，就有这不配的器皿的口，让他有胆量、有勇气讲出你要他讲的话。也求你赐我们在座的众弟兄姊妹一颗聆听的耳，一颗开放的心，来从你的话语中究竟的明白你是如何的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慕道的朋友，也求你同样的用这样的你的话语的在他们心中动工，让他们真正的跟我们一样，也能认识到从你的话语中、从你的教导中认识到你的智慧是高于人的智慧，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唯有你是创造宇宙万物、拯救我们的独一真神。所以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以及所有的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以及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一样，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看护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我们一起现在朗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得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荣柄、荣耀、权势力的，直到永远。阿们。
今日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我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好，弟兄姊妹早安，欢迎来到我们的 OBC 希望爱堂，跟我们一起聚会。我感觉好像我已经好久没有站在这个地方，我看我的讲稿是上一次还是3月22号，应该是3个礼拜以前。所以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如果是你是第一次来跟我们聚会，欢迎你们。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在系统的学习以弗所书，从第一章我们已经逐步的慢慢的学到了第五章。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以弗所位于当时的小亚细亚一带，是现今的土耳其的南部。所以当时这份书信是更多的重要的一点是教导以弗所的会众，是让他们明白在基督里面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我们在前面已经在第一章到第三章已经系统的学习了。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位新造的人，主在创世以前就将他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所以保罗在第四章的时候就教导我们，我们有这样一个新的身份以后，我们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信徒的生命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的时候，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他就教导我们，他是一个，他说我以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一句非常概括性的总纲性的教导，但是在第四章的第一节接下来的经文里面，他系统的跟我们讲了，我们要过一个合一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说我们要跟以前的那些淫荡的一些生活要完全的隔离。因为你知道，如果以弗所书教会的信徒的背景的话，你就会知道，如果知道历史的时候，他们当时都是从拜假神、拜异教神的背景下给传听到福音以后，因着神的怜悯，他们归向了基督。所以他们时常还会想到他们过去的日子是如何如何。所以保罗提醒他们，你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还记得这样的教导对吗？所以在不仅要过一个合一的生活，不仅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要过一个有爱心的生活。你们还记得，你们要效法神，在第五章的时候讲到要一个有爱心的生活，这个爱心的时候还要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我们在3月22号的时候讲到这样的一些经文，我们要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我们知道，如果对以弗所书里比较熟悉，保罗在接下来的时候，在第五章的22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9节，他跟我们具体的教导了我们一些夫妻之道，我们做父母的如何跟我们的子女相处，我们家里有仆人的或者说有雇工的，我们的雇主怎么样跟我们的雇工相处， 这样一些都是非常具体非常有实际应用的教导，但是在他具体的教导我们究竟该怎么样跟夫妻相处，跟子女相处，跟雇主雇工相处的时候，他给我们提了最关键的一段经文，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刚才感谢姊妹已经帮我们读了5章18节到21节。5章18节到21节，我想我在，如果你们有圣经，我们也可以一起再读一遍，因为这段就简短的4节经文。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地说，可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问我们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成敬畏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所以当你可能看到拿到今天的单张，或者说看到我们刚才的讲到的题目的时候，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我想如果你看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可能心里可能咯噔了一下，哎，这个牧师怎么在教会讲要圣灵充满？很遗憾，在我们的传统的比较保守的福音教会里面，现在就被圣灵充满这几个字好像有点谈虎色变，如果你知道中文的这句成语的话，好像他们都有意无意地避开这个话题。为什么呢？因为被圣灵充满这几个字已经被现代或者近代的灵恩运动的人好像是把他们绑架了，好像是他们用了圣灵充满这样的几个字以后，我们正统的圣经教导的福音教会的人都不愿意提这几个字，好像就怕提到这几个字以后就是，哎，你是不是在搞灵恩运动，你是不是要教导每个人被圣灵充满，他们有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他们也可能怕这个冒犯或者得罪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许在过去的信仰的历程中接受过、接触过，或者甚至于受到过这样的教导，说灵恩，说被圣灵充满有一个究竟是一个怎么回事，可能有一些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但是他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教导，或者他们已经听过这样的教导。他说，哎呀，你怎么可以还可以讲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呢？圣灵充满这个事情我们不能碰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保罗在这说得非常清楚，你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提摩太后书的3章16节到17节教导我们很清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避开有一些话题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碰这些话题，但是我们唯有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那我们看看被圣灵充满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今天就利用今天的这几节经文，我们来仔细的查考一下。因为保罗在前面讲到，我们的行事为呢要与蒙召的人相称，我们要过一个团结合一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有爱心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的时候，最后他在讲总结性的讲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前面所有的这些教导，如果说你没有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你是很难做到的。也许你能做个3天2天，也许你能做个1周2周，但是你一定不会过一个持续的像基督徒一样能彰显基督的荣耀的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保罗这地方在特别的提醒我们，在接下来要教导具体的夫妻之道，为人父母之道，或者是为主之道的时候，他讲了，再讲了，强调这一点，你来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今天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呢，可能更多的不像是一个讲道，或者更多的是一种讲道加上一些查经，因为我想让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知道，不是陈牧师、陈传道讲的这些话，而是圣经里面究竟是怎么教导被圣灵充满，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从这简单的几节经，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被圣灵充满的命令，这是使徒保罗在这地方给我们的一个命令。第二点呢，讲到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信徒，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在过着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这个经文。好， 第一节十八节是这样说，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里面我们讲到，这里面可以讲到，这虽然简单的一段经文，如果你单独看这段经文，你好像看到是无厘头。保罗这个地方这么突然提到了这样的话，在第十七节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你们记得上个礼拜我们结束的时候讲到第五章十七节是讲到这样的情况，他说叫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在第十八节一开始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他为什么突然提到醉酒的事情？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在他讲到要被圣灵充满之前要提到不要醉酒这件事情？这一点我如果可以给你一点一定的这个背景知识，你就会非常明白保罗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拿醉酒跟被圣灵充满做一个比较。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异教徒当中有这样的一种风俗习惯，他们说当人在醉酒以后可以与他们的所信的那位神相交，可以能得到好像是从他们所信的那位神灵里面得到更多的一些智慧，或者更多得到更多的一些亮光看见。所以在他们的当时的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当地的神庙里面，或者说信徒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当中，他们过去也许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是借酒来达到一种状态，那这一种半醉半仙的状态，就我们中文的表达这种情况，好像自己就能感觉到云里雾里跟神相交的一种感觉。所以在当他们甚至于在那个庙里面还有庙妓，有各种各样的淫乱荒唐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地方提醒他们，你们也许过去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过去接受过这些异教的教导，但是你们要知道酒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我们这地方你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那我们基督徒究竟能不能喝酒？这个话题可能是我们另外的一个讲到的话题，今天可能就没办法跟你们详细的讲解这件事情。但是保罗在这方讲得很清楚，酒能使人放荡。但如果说你对圣经比较熟悉的话，你应该知道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酒能使人误事的事情，酒能使人冒犯神的事情，例子是不胜枚举，对不对？我们知道从第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洪水退去以后挪亚的事情，对不对？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讲到罗德的事情跟他的两个女儿的事情，如果你们记得圣经比较熟悉的话。所以这里面我们都知道酒不是一个好东西，我可以这样简单的说一句话。所以说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过多的，但是在圣经里没有过多的讲我们基督徒究竟能不能喝酒，但是这地方讲的是不要醉酒。这神给我们的命令非常清楚，我们不要醉酒，因为醉酒是能使人放荡。放荡这个词我们知道，让人失去控制，让人做事情不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做你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上个月在讲到在联合崇拜讲到提多书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个选长老的标准的时候，就讲到这样的一句话。选长老的时候，保罗在提多书的第一章的时候教导提多选长老要选什么样的人呢？要选到这个要不是能不是醉酒，也不能因酒去打人的人，对不对？也他讲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醉酒和使人放荡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乃要被圣灵充满。他说乃要这两个字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的一种情况，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现在今天谈到今天可能讲的一个关键的话题，我们究竟是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因为保罗前面先提到一个反面的事情，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所以我们就顺着他的思路今天先讲讲被圣灵充满不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被圣灵充满究竟是什么。从这两个角度，所以要讲的第一个，被圣灵充满不是一个好像是我们像这种有一些教导讲的一种很神秘的很戏剧性的一个神秘的体验，这是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讲清楚。这不是一个所谓在信徒里先受洗得救以后，你在你的信仰的生命当中，在 somehow 在某一天你可能会经历一种就像被触电一样的感觉，好像被你就像保罗被提到九重天这种三重天一样的这种感觉。这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教导过被圣灵充满是在你信主以后的一次性的 突然的神秘的一种体验，这是圣经里面，这是。同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被圣灵充满也不是另外一种，就是像一种苦行僧的，就是这种生活一样，好像是自己在苦哈哈的，在凭自己的一己之力，好像是在行能讨神喜悦的事情，也不是这样的。这是两个极端的情况，一个是一种神秘的经历，好像是被一种触电的感觉被充满了；另外一种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好像是靠自己的努力来满足或者说神的要求。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讲的，被圣灵充满不是什么。第二点是被圣灵充满不是指你好像心里有圣灵，或者说圣灵内住这件事情。我们经常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经常都知道我们有圣灵内住，是不是？那我们知道我们谁有圣灵内住啊？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有圣灵内住。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九节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是怎么说的？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基督的，他就不能成为基督徒，他就不能成为基督徒。所以圣灵，被圣灵充满不是指圣灵内住。一个真正的重生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圣灵已经内住，圣灵已经内住，也只有圣灵内住以后，才把你从活在过犯当中的死人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呢第一节就讲得很清楚，从前我们活在过犯或罪恶之中，是死人，也只有圣灵内住以后，把你的以前的石头的心变成了肉心的时候，你才可以认识到这位神是位圣洁的神，你才可以认识到我们是有罪的，你才可以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担当了我们的罪。如果没有圣灵内住，你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你在灵里面你是一个死人。就像尼哥底母跟耶稣寻找怎么重生的这种经历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被圣灵充满不是圣灵内住，不是指圣灵内住。同样我们还可以说一点，被圣灵充满也不是说一个好像是逐渐逐渐的分次分批的分批的，好像神好像今天给你一点明天给你一点，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圣经里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说，因为神赐给他的灵是什么？是没有限量的，是没有限量的。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三十四节，我们是讲到被圣灵充满。所以今天我可能会花的时间把这个事情给你们重复的讲清楚这件事情。第一，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突然的所谓的一种奇妙的经历；第二个，也不是苦行僧的时候靠一己之力在好像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第三个，也不是指圣灵内住，也不是指圣灵内住，因为基督徒都有圣灵内住。第四，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也不是只受圣灵的洗，也不是只受圣灵的洗。因为你可能在也经常听过，或者说别人教导我讲的，哎，你要受圣灵的第二次的洗礼啊。我们讲过，我在圣灵的洗礼这件事情上面来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你重生得救的时候已经受到圣灵的洗，在圣灵内住的时候，圣灵已经内住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在联合崇拜的时候，当我们给五位姊妹施洗的时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那五位姊妹的受的水的浸礼只是他们对公众的一个宣告，在那个宣告之前，他们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礼。因为如果说没有圣灵的洗礼，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顺服的心来到公众的面前，向公众承认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和救主。所以这一点我们讲到，是圣灵，被圣灵充满并不是指一种圣灵的第二次的洗礼。因为我们现在的灵恩运动的时候，他们更多的讲到啊，你必须去追求那个圣灵的，他们也承认圣灵在你重生得救的时候来给我们灵里面有一个洗礼，但是他们说那不够，你还要接受第二次的洗礼。他说第二次洗礼这一点是用人为的，我这圣经是从来没有讲过说你要有接受第二次的洗礼。 而他们创造或者想象这个第二次洗礼这样一个人为的把基督徒分成了三六九等，三六九等，好像说你没有经历过第二次洗礼，你就比那种有圣灵光照过有过神秘的经历的人低人一等，好像你的灵命就没有他高，好像你就没有他属灵，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保罗三番五次的教导我们，不仅是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不管是为主的还是为奴的，都是怎么样，都是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讲清楚，说圣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性的奇妙的经历，也不是一世的苦行僧的生活，既不是圣灵内住，也不是圣灵的洗礼。那你要问我了，那被圣灵充满究竟是什么，对吧？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看看圣经里是怎么教导的。你如果说你跟我们学习一段时间，就知道我们研究圣经，我们解读圣经，我们来理解圣经，我们从圣经里面的从文法、从历史、从语法、从语境，从这些方方面面的理解神圣灵通过使徒保罗写下这样的话语，他究竟要给我们交代什么事情。如果你仔细的思考这个保罗在用原文里写这样的一种乃要被圣灵充满这几个字，首先我们看到中文翻译的首先是一个被动，第二个是一个现在时态，第二个是一个命令的语气，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在用当用这样的语法这样的表现手法写下这段经文的时候，它表示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一直要有的一种进行，一直要有的一种进行，而不是说像现在灵恩运动的讲的说你是一次特殊的经历以后你能开口讲方言讲那么几句话以后回家以后过了两分钟以后你就跟正常人一样了。这个被圣灵充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的事情，这是一个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有这样的，要不要醉酒，不要被酒精所控制，而要被圣灵充满，而要被圣灵充满，而要用圣灵来掌管你的生命中的一切，这是圣经里的教导。圣经中如果说我们简单的把圣经新约旧约从启示录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六十六卷书，简单的讲圣经里教导我们了两件事情，教导我们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没有信主的人要什么？要悔改信主，对不对？第二件事情呢，信主以后的人呢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就那么简单，如果说下一次有人再问你你们圣经究竟讲什么，圣经就讲了两件事情，没信主的人信主，信主的人被圣灵充满，就这么两件事情。所以当我们以信之人的时候，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充满，这种持续性的要求我们每时每刻都要以圣灵以神的话语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中的榜样，这是我们圣灵。所以这虽然是一个被圣灵充满，但是这就是神的奇妙的地方，但是我们要顺服的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在圣经里面不犯这样的教导，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三十节，我们最近才学的，不要什么，四章三十节怎么说的你们还记得吗？不要让圣灵担忧，对不对？那保罗在讲的不要让圣灵担忧之前讲了很多，罗列了一系列的行为，对不对？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跟属神的人不相符合，都会让圣灵担忧，都会影响到你被完完全全的让圣灵充满你。所以这样，所以我们从充满这两个字再来详细的理解究竟充满是什么意思。充满这个词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单词，对不对？你在家里出门之前，我想哎，今天到教会去，我要把我的水瓶充满，我在教会可能要喝点水，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出门之前走路的时候，我要把水壶带上，我要充满水，这是一种静态的充满。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保罗在这个地方用的充满，不是我们想象的你把你的水瓶灌满这样的充满，而是另外一种充满。另外一种充满是一种什么样的充满呢？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充满呢，可能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小时候比较穷，在家里面农村里长大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种在河里面行的这种帆船，你们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的。在如果你在乡下长大，在过去几十年以前，在过去的时候 船没有这种机动的船的时候，是用扬帆为远航的这种船，帆船。当然，如果你现在经济条件许可，你在温哥华这边，你也可以拥有自己一个帆船，对不对？这个充满是用风把这个帆充满了以后，让帆好像是鼓起来的样子。它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船向前走的。这是这种充满的意思。保罗在这地方用的这种是让圣灵充满，不是我们把水倒满的这种静态的充满，这种暂时的一次性的充满，而是一种动态的持续不断的向前的充满。或者是还有另外一种比喻跟你说，你可能有过一种经历，是不管是在家做饭炒菜，还是你在家腌肉的时候，把盐抹在这个在你这个 marinate， 在你要做 barbecue 的时候，你会把这些调料抹在肉上，对不对？让这个盐进到你的你的 barbecue 的牛仔骨也好，牛肉上面也好，不管你烤什么，你要把盐抹均匀以后渗透到里面去，你才会有味道。这个地方讲的充满是这样的一种充满。甚至于有一个牧师还打了一个比喻，他就像我们吃的一种泡腾片，你们还记得吗？泡腾片，这种 VC 的泡腾片，他泡腾片放在水里以后，你水倒下去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完完全全的渗透到每一个。你不会说泡腾片的水，哎，这一口水好像没有那个泡腾片的味道，你喝了另外一口水就有味道了，一定是完完全全的渗透到每一个部分。所以保罗在这地方讲的充满是这样的一种充满，是一种动态的充满。所以其实圣经里面不发这样的教导，不发这样的教导。所以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16章的第6节，耶稣跟他们门徒讲，哎呀，3天之后我要被出卖，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句经文吗？他的门徒听到这句话就怎么样呢？满心的忧愁。他就是这个充满，满心的忧愁。圣经是这样说，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就满心的忧愁。你们是一个被忧愁充满的人，被忧愁充满的人。在路加福音里也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你们记得有几个人把一个摊子从屋顶上坠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给他治好了以后，记得这样的故事，对不对？这样的故事以后，众人什么？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而且满心的惧怕，满心的惧怕。因为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这个惧怕也是一种被惧怕充满的人的心。所以我们讲的充满都是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渗透，完全的散发到里面，而且是像风把这个帆船的帆吹的一样，一直向前走的这样的一个人。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大家知道更清楚，在他们选这个执事服侍饭食的时候，要挑选几个人，当时选的有一个头的叫斯提凡，对不对？斯提凡他是怎么说？他说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斯提凡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斯蒂凡被石头的打死了以后，他也抬头望天，他什么？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充满一定不要把它理解成为暂时的一次性的一种神秘的经历，这个充满是一个命令式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倒在地上的又哭又笑的，或者说是满口的讲了一些没有人能够听懂的所谓的方言，不是这样的教导。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教导，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教导。那我们讲了何为被圣灵充满，我相信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还有问题，我们可以接下来用查经的学习的时间继续的探讨这个问题。但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看如何被圣灵充满，如何被保罗在给我们一个命令的时候，他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方式，如何被圣灵充满。这就是我为什么在系统的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找那这个地方，单看这个地方我们可能看不到，哎，如何被圣灵充满。他只是跟我们讲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但是如果说你手边有圣经的话呢，我们可以翻到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呢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给哥罗西教会的另外一卷书信，写给哥罗西教会的，在哥罗西教会的3章16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3章16节，16节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们没有，我可以给你们读一下。16节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接下来你们看到，就他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
歌颂神，歌颂神。我们可以看到，当保罗说当你用各样的智慧将丰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的时候，后面所起到的结果就是当用灵歌颂词彼此对说，心被恩感，感谢神。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两个平行的比较的经文，我们来看到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用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你的心里。这种存在你的心里，不是一天一时一刻的事情，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是你一生的信徒的生命应该追求的事情。这是我们讲的。当然我们知道如何被圣灵充满，首先的第一个条件，我们刚才讲到用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首先第一个必要条件是什么？首先你的重生啊，对不对？你没有重生，你没有受过圣灵的洗礼，你没有圣灵内住的时候，你是不可能被圣灵充满的，对不对？因为你不可能被圣灵充满。就像我们在最近查经的时候跟你讲，如果说你不是一个属神的人，你看这一本圣经的时候，你认为这都是无稽之谈的，因为这都是愚昧的事情。保罗说我们这神的智慧在世人眼里是无知的，是愚拙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的第一个条件，如何被圣灵充满？第一，肯定是你首先必须要认罪，必须要悔改，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认识到像施洗约翰那样的心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不对？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耶稣基督是神，他不是跟我们一样的。所以当然第二点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哥罗西书，这个是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是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指引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吃，我们好像是不厌其烦的每周来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得到力量，得到智慧的时候。第二点我们可以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有一个与神同在的这样的意识，一定要与神同在这样的意识。我们讲了，首先第一，你必须是重生的；第二，你必须有一个用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把它展开讲这个事情，但是让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与神同在的这样的意思，因为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就在你的身边一样。这里面圣经里面的故事很多，你们要我讲这种例子的话，我在这世界上可以讲了很多的例子。彼得在水上行走的时候，大家都记得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对不对？主耶稣叫他过来的时候，他就在水上怎么样，他就行走了。但是后来怎么发生，你们知道怎么回事了吗？他是不是当他一转念一想离开耶稣的时候，他又怎么样了？他就往下沉了，对不对？知道这个，你们如果不知道的话，回去看马太福音的十四章啊。当然彼得在克西马利园更是这样了，对不对？当他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当他说这个主耶稣问着来抓他，你们要找谁的时候，他说我就是的时候，这帮人怎么样？这帮人都倒到地上了，对不对？而彼得一看这种情况，那行啊，主耶稣有力量，是不是？他马上就做出一个什么举动啊？把一个人的耳朵给削下来了，是不是？你记得这样的，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主耶稣制止了他，对不对？主耶稣制止了。但是当主耶稣不在他的身边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三次不认主，对不对？三次不认主。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我们让被圣灵充满，一个是要重生得救，第二个用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第三点，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我们要，我们不管经历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主耶稣基督跟我同在的这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当彼得经历了这么多的翻翻覆覆的事情的时候，当主耶稣升天之后的时候，当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刚才我们歌里唱的一样，在马太福音的28章大使命的时候讲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他们的门徒就怎么样，就很勇敢地传讲福音，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的2章3章4章5章6章的时候，彼得跟约翰是怎么样跟犹太人的议会里面跟他们去 argue， 跟他们去争论的时候，他们就很清楚了，对不对？那就他们就有圣灵充满的时候，有神同在的时候，他们讲了，他们跟这个犹太人的领袖怎么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是不合理的，或者说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量吧，自己做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他就有这样的勇气，他就有这样的勇气。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直知道我们被圣灵充满就是要有意识的活在与主同在。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我们第一个是被圣灵充满的命令的时候，第二点被圣灵，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命令，知道我们必须要做，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做，而是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在我们的幸福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你们想想，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是不是第一个的，我能行神迹，或者说方言，或者说行大人的事情，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圣经里是不是这样教导的？圣经里完全不是，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还叫什么被圣灵充满？你可能要问这句话，你这一个没有他，你可能没有行这些神迹大人的事情，你可能真的是没有被圣灵充满。但是圣经是这样奇妙的事，圣经就是这样的奇妙。被圣灵充满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一个喜乐的心，第一个是一个喜乐的心是怎么说的呢？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可唱心和的赞美，是一个喜乐的心，是一个赞美的心。这一点我可能花几分钟的时间特别要讲一讲，这个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可唱心和的赞美主。这里面讲了很多的关于我们敬拜的事情，关于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敬拜的事情。这里面当用诗章、颂词、灵歌，所以我们先从字面上来看一看这几个字究竟是讲什么。诗章这里面讲的就是 Psalm， 就像我们的诗篇一样，就是我们就在旧约的时候，有我们知道唱赞美，向神献上我们的歌唱，献上我们的声音，这是从创世纪、从出埃及、从一直到后来神所喜悦的事情。而一个真正蒙神悦纳、讨神喜悦的人，也一定会可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知道，摩西领到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十五章，摩西就唱了一首赞歌，对不对？对不对？Deborah 跟那个巴拉克在这个四世纪里面也是唱赞歌。在历代志里面，历代志的第十五章的时候，当他献了圣殿的时候，他们也是唱了赞歌，是不是？齐声高唱，唱到时候就神的荣光都降在他们中间的时候，祭司站的地方都没有。你们知道这个经文对不对？历代志上的时候。所以说在我们现代现今社会，但诗篇的一百五十篇大家更是耳熟能详的，我们知道都是敬拜神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用了诗章这个词，那就是讲的赞美神的更多的。而颂词呢，更多的是赞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救赎的工作，这是颂词。灵歌呢，是更多的是我们个人的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神迹，我们回过头来赞美神。那如果说你要把它细分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说我们要注意的几点，像诗章，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诗篇的二十三篇，我们也有中文的歌在唱，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这个我宁愿要耶稣，我们知道有中文有这一首歌吗？ I'd rather have Jesus， 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唱的这些诗歌里面，感谢我们的敬拜的团队，他们选的诗歌里面的歌词都是从圣经里面的大部分，如果你们有意的话就应该知道他们的都是圣经里面的教导的内容。不管是因他活着，耶稣基督复活带给我们的盼望，还是在十字架下的低头，都是让我们真正认识到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中的重要。包括后来讲到我们要去传福音，我已经听到主的声音的呼召我的，我们所唱的赞美诗都是赞美神，都是敬拜神的歌曲，都是完完全全的符合神的圣经里面教导的歌曲。这就是我们教会，我们唱教会唱赞美诗这样的一些事情。可能有人，你们会听到，在当你听到流行音乐的时候，可能有一种专门的音乐叫 gospel music， 你们听到过这样一句音乐吗？在这个音乐的时候，可能在音乐颁奖的时候，格莱美颁奖的时候，它都有一个 category， 有流行音乐，有 pop， 有 rock， 有一种有一个音乐的看有 country music， 对吧？有 rock music， 还有一个音乐叫 gospel music， 福音的音乐有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用这个音乐，我不承认，我不否认有的弟兄姊妹在第一次进入教会的时候，或者是在初次接触到福音的时候，心被神感，可能是有感动，能感动了圣灵在浇灌他，接受圣灵的洗礼。这绝对不是神在这个地方教导， 不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主要渠道，因为我们唱的歌如果说没有被圣灵感动，他是听不懂的，对不对？我们刚才唱的这些歌曲，因他活着，十字架下低头，我们要去传福音，所有的这些歌词的内容，如果说真正的一个听进去的人，如果不是说一个真正的信靠耶稣，就他能听懂这些歌词吗？你们觉得他肯定觉得很 funny， 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唱歌是什么？彼此对说，我们在彼此弟兄姊妹肢体之间在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用来敬拜神的诗歌。我们第二点主要跟你特别强调，我们是可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在彼此对说的时候，我们对虽然是彼此对说，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歌声是上大天庭啊，我们是赞美主的，我们不是在赞美自己，也不是唱一些歌让你心里感到舒服一点，我们唱歌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感到了舒服喜乐，我们要唱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心里面我们有对神有敬拜的心以后，我们才能唱出来，而不是说用一些让一些那让人这种音乐好像能把人带入到某一种境界来带入到敬拜里面，程序搞到了。我们是先有敬拜神的心，才可唱心和赞美主，而不是说通过一些 music 把你带入到敬拜里面，带不进去的。弟兄姊妹，这一点我觉得特别要给我们的这个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你听什么歌就决定了你什么样的心态，我们一定要有警醒这样的。所以最近我在听到，可能我并不是所有的，这一点我要特别提醒，并不是所有的好像是跟圣经有关的音乐都是我们可以唱的音乐，因为有一些音乐可能是纯粹是 commercial for profit， 他唱歌对不对？他是为了盈利性，他是为了点击率，他是为了能卖多少唱片。所以昨天晚上我在家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哎，我就再去把它看一看，可能在座的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或者说我一说你就知道我多大的人，你们如果听过这首歌的话你就知道，叫巴比伦河，你没听过这首歌听过吗？年轻的时候在 disco 里面都听过，对不对？这首歌在70年代的时候是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歌词也是从圣经里面来的，诗篇137篇，诗篇19篇。但是这首歌本身它是一个异教徒写出来的歌，对不对？这首歌最原始的时候它虽然用了这些歌词，但是它不是一种敬拜神的歌曲，对不对？这是被世俗化的，被商业化的啊，它就在排行榜上排了连续的多少多少周排在第一名的这些歌，对不对？这不是敬拜神的，已经被商业化。所以当然我并不是希望你们现在就去 Google 啊，这首歌在现在的网络你们手机都可以看，哎，马上来看一下这个 YouTube 上究竟是什么，没有必要，但是没有，我只是给你们讲这种例子。所以说我们可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敬拜一定是赞美主的敬拜，我们一定不是给主通过我们的歌曲来给神开一个清单，神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如果不这个我就那个，不是这样的一种举动，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是赞美心是由心而唱，由心而唱，我们不能有口无心，有口无心。你像上个礼拜在唱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在我们在联合崇拜的时候唱了一首歌叫Are You There， 一种英文歌，对不对？但是这首歌的时候，我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流泪，我不知道你们。还有一首歌比如说Jesus Paid It All， 这首歌。所以我们一定要是要可唱心和的赞美主，一定要知道这不是一个人为的靠旋律靠音乐来操纵我们，而是我们由心里面发出来。这里面就讲到诗章颂词彼此对说赞美，这是一个喜乐的心。第二点我们看到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很快的讲感恩的心，在20节他说这是我们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圣灵充满的表现，这个人是甚至于说我们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时候，就是看他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他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一点初你第一次读这一段经文你可能感到很奇怪，哎，我们只知道祷告结束的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对不对？这地方保罗还跟我们讲我们感谢神也要奉主的名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感谢神也要奉主的名， 们弟兄姊妹，我们千万要记得，如果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跟神是说不上话的，对不对？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我们在神面前是罪人，我们神的愤怒临到我们的身上。如果说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感谢，我们都无法去感谢这个神，你也不可能有一个感谢的心来感谢父神。我们看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感恩的心，有没有一颗因着神已经挪去了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把我们从过去活在罪犯过犯罪恶之中拯救出来，这样一个宏恩浩大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有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对我们生命中的事情而感恩？英国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19世纪，叫托姆斯哈代，这个呢可能你知道的，如果是你不知道的话，你应该看过他一部电影叫《德伯家的苔丝》，这个在他是在上个世纪，应该是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中国大陆也有翻译过这部电影。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有一些人总会在一块美丽的大草原上会找到一堆牛粪。听到过这句话吗？这句话的意思你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吗？当你在欣赏一块美丽的草原的时候，他总会能找到一堆牛粪。当我在思考这句话的时候， 我想这句话翻译出来跟你们讲你们很清楚，但是我想更多用中文那一句很确切的话，就怎么说呢？鸡蛋里面挑骨头，鸡蛋里面挑骨头。我们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不管看到任何的事情，他都能会比人先一步的看到这个地方好像有点问题，有没有这样的人？这个地方你要改变一下就好了，有没有这样的人？他已经忘记欣赏这个 big picture， 我可以先欣赏，哇，这个绿油油的一片草原，是吧？要微风轻拂在上吹着上面，他低头一看，哎，这个地方哪个地方有一堆牛粪 ？So what？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有一颗欣赏的心，有一颗敬拜神的心的时候，这都是神的创造，都是神的美丽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感恩的心，凡事要感。最后我们讲一点，有三个表现，一个顺服的心，顺服的心是21节，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当我们讲到这一点时，保罗这地方讲到这个文笔一转，他说用喜乐的心、感恩的心的时候，当你被圣灵充满的表现的时候，他讲顺服的心是为接下来的教导做准备、做铺垫的工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继续的详细的分享这一段顺服的心，但这里面讲的是一个成敬畏的心，彼此顺服。顺服这个概念是。自愿的把自己放在比别人低的位置，这是原文的这个意思，如果仔细查考是这个意思，自愿的把自己放在比别人低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受难日 Friday Good Friday 我们讲到 Pastor Tommy 讲到的这个耶稣基督降卑为人的时候，是吧？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为我们的罪而死，不仅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顺服的终极的表现。在里面讲到要当敬畏基督的心，所以我们的顺服是来自于对基督的敬畏，我们对顺服的心来自于对基督的敬畏。所以这一点我们讲了，在我们知道接下来讲到，因为在22节讲到，这比讲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就是接下来他从彼此顺服一下子转到将来我们很务实的夫妻之道的教导，这就是我们下一周要分享的经文。所以今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学到了被圣灵充满，我希望通过我们求神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真正的知道被圣灵充满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命令，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是必须做的事情，而且这是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你就会被圣灵充满。你顺服圣灵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让圣灵担忧，你就会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应该有的是一个喜乐的心、感恩的心、顺服的心，彼此顺服。而这种顺服不是因为对人的惧怕、对权势的惧怕、对他的能力的惧怕，而是因着敬畏基督的心而彼此顺服。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是您感动使徒保罗写下这样的教导，那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知道究竟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主啊，我们只有怀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让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的圣灵就充满了我们，就在带领我们，就在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唯有怀着这样的一颗心思意念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的管教，让你的道在我们心中成为一个永久的居民，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的心里。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归正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完完全全的顺服在你的面前，被圣灵充满。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